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podcast。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2章，主题是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由秀君牧师撰稿。当大君王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作王掌权的时候，一切都要更新，全地都要复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耶稣基督不但是旧约圣徒等候的弥赛亚，也是我们新约圣徒期盼的大君王。先知以赛亚在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时候，好几次在异象中领受关于弥赛亚再来的预言。今天这一章又再次预言关于弥赛亚，他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从28章到33章，神苦口婆心地劝阻百姓不要投靠埃及，因为依靠地上的权势至终必悲剧收场。之前犹大王亚哈斯求助亚述对抗以色列和亚兰二王的联盟，亚述灭了他们之后就来攻击犹大。这时继任王位的西西家王面对亚述的冲击，竟然还去求助于埃及。所以这一段预言，神一而再地呼唤他们回转归向神，依靠神，因为神乐意施恩于他们，神有智慧，有能力帮助他们。这其中提到六次的祸灾。第一个祸灾，首先责备北国以法莲为高傲的酒徒，他所夸的冠冕必被践踏，到那日神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接着责备南国犹大，因酒摇摇晃晃，东倒西歪，甚至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也不愿依靠耶和华，因此他们必被践踏，必被掳去。即便如此，神必在西安设立宝贵的房角石为根基。第二个祸灾，责备耶路撒冷，任凭他们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他们用嘴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因此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沉睡的灵封闭他们的眼，蒙盖他们的头。第三个祸灾，责备他们深藏谋略，暗中行事，看陶匠如泥，以为神不能制作，没有聪明，但神应许只有一点点，只要有一点点时候，黎巴嫩要变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聋子听见，瞎子看见，谦卑人因神欢喜，贫穷人因神快乐，因为恶人已灭绝。雅各的众子必尊神的名为圣，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第四个祸灾，责备他们下埃及去求助，却没有求问神，因此必顷刻之间忽然坍塌。即便如此，耶和华也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他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他们。主虽然以艰难给他们当饼，以困苦给他们当水，但教师却不再隐藏，他们的眼必看见教师亲自引导他们前方的方向。神必缠裹他们的伤，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神应许他必用杖击打亚述。第五个祸灾，继续责备他们下埃及去求助。这一段就是昨天的31章和今天的32章。第六个祸灾，神责备他们障碍埃及甚多的车辆和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神列出一系列神的智慧和作为，神要降灾攻击犹大那作恶之家，以及埃及那作孽帮助人的，他们都一同灭亡。神要降临在西安山岗上为神的百姓征战，他如狮子和少壮狮子护狮咆哮，不被人的声音惊慌，不因喧哗缩服。雀鸟怎样扇翅复雏，神也要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亚述人必倒在刀下，是神的作为，并非人的刀。这是那有火在西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接着 以赛亚宣告：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我们将这一章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落一至八节，呼唤百姓看那凭公义行政的君王。第一节，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过去以色列的君王和领袖有许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或是晚节不保，但神说一切的改变将由一国之君开始，指的就是大君王弥赛亚。当时的西西家王其实也带来了极大的改革，从败坏的亚哈斯政权翻转为公义的治理。但神所应许的不仅如此，涉及的范围包含了全地，而且是无止境永恒的国度。西西家是基督预兆或基督的典型，影射将来的弥赛亚以及弥赛亚的国度。记不记得列王记如此描述西西家王？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转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竟都亨通。西西家王在他的日子，因为听了以赛亚的劝诫，转向依靠耶和华，因此预尝了弥赛亚国度的美好。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日子也同样听劝并转向依靠神，也必定能够在我们的影响范围内预尝弥赛亚国度的美好。阿们。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今天我们也要看，这也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将来要做王掌权，他将带来全人和全地的翻转。一个合神心意的领袖带来与神心意对齐的影响力。神创天地时已把治理这地的权柄交给了人，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而神在大卫的日子与他立约，神应许永远坚定他的宝座。神向大卫启示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这位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国度要直到永远，直到万代。这就是万物所等候的那一位公平公义的君王。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他前面。不但如此，在耶稣的治理中，全地的君王都将降服于他。必有领袖借公平掌权，原文是指众数，指很多首领，包括各阶层的领导阶层，都遵照弥赛亚国度的治理制度，按照公义公平一同治理这地。因为弥赛亚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全地将在他的治理中全然复苏。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否也是您所盼望所期待的呢？接着我们来看弥赛亚国度的三大改革。第一，弥赛亚公义公平的政权遮盖保护百姓。必有一人像必封锁和必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这里弥赛亚的预言特别强调他公义公平的政权，有三幅图来描述。一，他成为了百姓的遮盖，像避风所以及避暴雨的隐秘处。无论仇敌来势汹汹，百姓也可以安全地躲藏在他里面。他以公义公平止息黑暗的势力，击退罪恶的侵略。他是最完美的领袖，为百姓遮风挡雨。二，他如干旱之地的河流，给百姓解渴，滋润百姓干渴的心灵。三，他又像疲乏地的大磐石影子，可以让百姓遮阴避暑，在他里面得享安息。有这么好的神治理我们，遮盖保护我们，为何还要投靠埃及呢？为何撇下这么好的神，四处找人的遮盖呢？今天的我们，是否也同样在世界里四处寻找可投靠的，想要找个藏身之处，如同当时犹大求助于埃及一样呢？ 别忘了，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君王，在他公义公平的治理中，他成为我们的避风所，躲避暴风雨的隐秘处。我们生活在干旱之地，心灵枯干，有耶稣如河流滋润我们。我们行走在疲乏之地，劳苦担重担，有耶稣如大磐石的影子遮盖我们，保护我们。阿们。二，弥赛亚公义公平的政权，开启百姓的耳目，有明白的能力。第三到第四节，过去因为他们的悖逆，神任凭他们沉睡的灵封闭他们的眼，蒙盖他们的头，以至于不能念也不识字。但如今在弥赛亚的国度，他要来更新百姓的内心，包括了四方面的开启。一，那能看的人眼不再昏迷，以至于他们能够看清楚眼前的一切，并能看明白领会真理。二，能听的人耳必得听闻，不再是耳朵发沉，不再是左耳进右耳出，也不再是听不见听不懂或会错意。如今神的话语他们都能听进去，也明白了。三，冒失人的心必明白知识，不再是心蒙之由抗拒真理，如今他们能以明白，能以接受，而且能以分辨。四，结巴人的舌必说话痛快，就连表达的能力也恢复了。有耶稣公义公平的政权，人的内心包括领受与表达的能力全恢复了。读到这里真的好羡慕，不知道您是否也曾经看不懂，听不明白，无法理解，甚至不知如何表达。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让耶稣在我们家庭里，在我们教会里掌权。耶稣必能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开启我们的眼目，苏醒我们的内心，赐给我们受教者的舌头。阿们。三，弥赛亚公义公平的政权恢复是非对错的标准以及辨别的能力。第五到八节，在过去是非颠倒，分不清对错善恶，没有圣经绝对的标准，一切都随着人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而行，甚至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如今在弥赛亚公义公平的治理之下，揭开邪恶与败坏的真面目，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吝啬人不再称为大方，百姓不再尊荣愚昧人，不再推崇愚蒙与恶行为高尚，百姓将有能力分辨揭穿邪恶，凭着行为的果子认出他们来。恶人无法再假装，愚昧人也无法再遮掩，因为公义的治理暴露了人的假冒伪善与颠倒是非。一，揭穿愚昧人说愚顽话，心里想做罪孽，惯行亵渎的事，说错谬的话，攻击耶和华，他们的恶行带来的恶果也必显露无疑。他们使饥饿的人无食可吃，使口渴的人无水可喝。二，揭穿吝啬人，或者翻译为无赖之人，百姓能够看出他们所用的法子是恶的，他图谋恶计，用谎言毁灭谦卑人，即便穷乏人所说属实，他们以虚谎和诡计欺压穷乏人。这时候因为弥赛亚公义公平的治理，百姓有了辨别的能力，真正站立得稳的是那真实行尊贵之事的尊贵人。高明人却谋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高明 Noble 也可以翻译为高贵、崇高、尊贵。第二段落九到二十节，呼唤安逸和无虑的百姓，留意听神审判的预言，要束马步谦卑悔改，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在弥赛亚掌权的日子来到之前，先知呼吁百姓赶紧谦卑悔改。这里对犹大两个特别的称呼，一，安逸的妇女，二，无虑的女子，其实是讽刺他们依靠埃及而来的自信和安逸，自欺欺人的活在虚假的安全感， 先知呼吁他们起来听我的声音，侧耳听我的言语，必须要特别留意听，因为再过一年多必受骚扰，因为无葡萄可摘，无果子可收。这应该是在预言主前701年夏秋收葡萄的季节，因犹大被亚述王希拿基利围困与入侵，所以没有任何葡萄的收成，所以先知呼吁他们谦卑悔改。安逸的妇女啊，要战惊；无虑的女子啊，要受骚扰，脱去衣服，赤着身体，腰束麻布。不愿意悔改的，必在审判中被外族欺凌、蹂躏、杀戮，失去一切。12-14节，他们必为美好的田地和多结果的葡萄树捶胸哀哭，荆棘吉利必长在我百姓的地上，又长在欢乐的城中和一切快乐的房屋上，因为宫殿必被撇下，多名的城必被离弃，山岗望楼永为洞穴，做野驴所喜乐的，为羊群的草场。此荒凉的光景不但形容当时亚述王希拿基利的围困与入侵导致的荒凉，更是末世的写照。感谢主，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回到以赛亚一开始的宣告，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接着我们将看见，在耶稣公义公平的治理中，他必翻转此荒凉的光景。虽然耶路撒冷即将被毁，但神绝不放弃自己的子民，不会允许锡安城永远荒凉，因为荒凉并非最后的结局，也不是神为百姓所预备的命定。神定义要复兴全地。15节，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句话是不是有点耳熟？之前以赛亚就预言了。29章17节，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弥赛亚的国度将带来圣灵的浇灌，赐下新生命，使万物复苏。阿们。如果我们查考四福音书，我们将会看见耶稣的服事充满了圣灵的大能。耶稣的教导中也有许多关于圣灵的重要真理，而且耶稣也重复地预先告诉门徒，他回去天父那里就必差遣圣灵来，所以吩咐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一定要在耶路撒冷等到天父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因为圣灵要降临在门徒身上，门徒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正如耶稣所说，就在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后的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原来这奇妙之事以赛亚早已预言了。他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16-17节，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这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有圣灵的浇灌，无论在何处都有公平公义。如此的政权带下的是真平安，恢复了人与神之间的平安，人与人、人与自己以及人与受造物之间的平安。因此百姓的生活得着了真正的平静安稳。18节，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这与犹大依靠埃及而来的虚假和短暂的平安形成鲜明的对比。任何从神以外的人事物而来的安逸将被取代，百姓不再依靠自己的虚假的安全感，而是全然依靠耶和华，因此有真正的平安和平稳。这就是弥赛亚国度带来的平安稳妥，而且直到永永远远。以赛亚警告百姓，神将要拆毁人所依赖的替代品。19节，但要降冰雹打倒树林，城必全然拆平。树林指列邦的众首领，城指人靠自己为自己所建造的罪恶之城。无论是当时的亚述首领和大城，或是后来的巴比伦，以及将来末世的巴比伦罪恶之城，这里预言将来必有审判临到，
一切人所夸耀的都必铲平。第二十节，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在弥赛亚的国度里，百姓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安然地撒种和放牧，不再有仇敌抢掠的危险，不再有仇敌埋伏的担心，百姓可以安然居住，享受弥赛亚国度一切的福分。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有这么好的神治理我们，遮盖保护我们，为何还要投靠埃及呢？为何撇下这么好的神，四处寻找人的遮盖呢？好不好，今天就让我们转向耶稣。别忘了，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君王。一，弥赛亚公义公平的政权遮盖保护百姓，他成为我们的避风所，躲避暴风雨的隐秘处。我们生活在干旱之地，有耶稣如何流滋润我们。我们行走在疲乏之地，有耶稣如大磐石的影子遮盖我们。二，弥赛亚公义公平的政权，开启百姓的耳目，有明白的能力，眼不再昏迷，耳必得听闻，心必明白知识，口必说话顺畅。三，弥赛亚公义公平的政权恢复是非对错的标准以及辨别的能力，好让我们以圣经为绝对的标准，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尊荣神所尊荣的，抛弃神所厌恶的。让我们来祷告。主啊，今天我们也要在生活中不断向前看，定睛仰望那将要裂天而降的耶稣基督，也就是先知书一而再预言的那位将要来作王掌权治理全地的弥赛亚。主啊，你要来翻转全地，地上所有的政权都要降服于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今天回转归向你，不再依靠世界，也不再以世界为我们安逸，因为主，你必拆毁这世界的邪恶，审判必临到，帮助我们看见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帮助我们等候，直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主，你必亲自来复兴全地。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